哦，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那很快的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大家应该过得还不错吧？这个天气温差很大然后又加上这个有这个禽流感当然不是在台湾的。但是还是要注意的就是多喝水啊，那么这个手要常洗呀，消毒啊，这些都要尽量做好。那么如果说真的稍微有感冒的话，那就给自己好好放个假吧，小病是福你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好好休息一下，所以，总之就是在生活上呢要多注意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谈这个181页的戒禁取，也就是当我们讲说不正见，在根本烦恼里面谈的不正见呢，这不正见就分成5个嘛。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戒禁取见那取就是一种执着。执着是什么呢？它执着一些戒，执着一些呢禁，禁在这边就是一些避忌的东西一些忌讳的那这个谈我们谈戒的时候我们佛教也有在谈戒嘛，对不对？我们也有持戒嘛，那同样讲禁的话呢，好像我们佛教也有一些忌讳禁忌我们也有啊。那我们的戒跟我们的禁啊，当我们在手持的时候啊。会不会是一个戒禁取见呢？所以可能大家从来没想过，不会啊，我们都是在手持着五戒十善这样子或者是比丘戒、比丘尼戒是沙摩那尼戒这样子，然后外道也是这些戒啊，那为什么外道的都是戒禁取，然后我们的都不是戒禁取呢？所以是不是有点奇怪啊？好像卖花占花香，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那如果你之前有温习，你有先预习的话，你稍微看一下导师所写的。那我们谈戒的时候啊，其实这边也有提到了随即为清净为解脱为出离，然会为性。然后戒者是什么？戒是指什么呢？他说，这里头啊，包括离七种恶。这离七种恶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佛教里面也在讲的身三口四那七种。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然后呢，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妄语。他也在谈这七种，远离这七种不好的。所以你手持让自己远离这七种不好的事情，这个就是在戒的范围。可是我们在持戒的时候，怎么样区分说不让自己落入这个戒禁取当中？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不了解，你只是一个盲目的不了解其精神的去持戒去执着，你持的即使是佛教的戒也一样是戒禁取。所以它重点非常清楚，以恶见为先。佛教强调什么呢？正见为道。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持戒或者是手持一些禁忌忌讳，有手持戒忌讳， 但是里头都是恶见，都是自己的执着，或者是盲目的根本不知道他精神在哪里。你守一辈子，生生世世在守，他都没办法让你呢成就出果，都不能够转凡成圣啊！那多可怜啊！看到他的可怕吗？因为我们要证出果哦，要转凡成圣，不管出果、出地乃至七地，你要转凡成圣啊！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戒禁取一定要怎么样除掉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哦，我有持戒，那就对了，不是？你用什么心在持戒？有没有智慧的引导在持戒？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关键点掌握了过后，回到自己的身心上去反省。我在学戒、学一些佛教的禁忌的过程当中，是越学越烦恼，哦，还是越学越自在？而这烦恼当中也包括什么呢？带给别人烦恼，这个都要很小心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哦，我在持戒呢，就我是佛教徒啊，这样子，或者是我是学佛人，都可能会出问题啊。所以包括佛教本身的戒啊，所以对于戒，对于禁啊，今天你会有这个戒法的手持，一些禁忌的手持。当然都一定是什么呢？从所依蕴，因为有这个身心，所以呢你去手持，哦，然后呢手持这些戒，手持这些禁，哦，都是从所依蕴，哦，为一个基础，哦，去守这个戒或者是这个禁。那如果会变成戒禁取的时候呢，就是认为自己所守的这些戒禁啊，把它误以为随迹，就是误以为随迹为什么呢？是清净因，是解脱因，是出离因。总误以为说啊，我持这样子的一个戒，我持这样子的一个忌讳禁忌啊，能够给我带来清净，能够给我带来解脱，能够给我带来出离啊。但是如果它是染秽为性的话，这些哦，你想追求的清净解脱乃至出离呢，都不可能实现。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学佛人，不学戒还好，不学佛还好，学了戒过后怪了，哦，整个人变了样了，哦，连他的自己的家里人呢，他也没办法接受了。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出来，但他自己本身是觉得说这样我能够清净，这样我能够解脱，这样我能够呢出离。其实他不知道说自己已经掉入戒禁取见当中。那可能你就会问说，师父，这样我们到底要持戒还是不要持戒好啊？把握一个重点。当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啊，就是很放逸自己的时候，佛陀才因为这样的因缘，哦，随犯随制，制定了一些戒，目的就是把我们那些不圆满的行为呢，导向正轨。但佛陀从来都不会呢，就是要我们盲目的跟从这些戒。所以戒法呢，在四悉檀里面呢，它也只是一个对治而已，对治悉檀，它不是究竟的第一悉檀来的。也就是你必须要怎么样，依时地人因缘，要懂得呢，自己要变化应用它。如果说今天你忽略了缘起，忽略了这十地人的种种因缘，只是盲目的一味持戒，有时候你给自己带来问题烦恼，有时候呢你也给身边的人呢 带来问题跟烦恼。所以戒大家清楚了，刚才讲的那个七个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常听到的最基本的戒。净呢，比如说我们佛教里面有不饮酒啦，这个是净，不吃这个葱蒜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是净。但这些都是什么呢？人定的。所以你在持这个戒的时候，或者持这个净的时候，你就要懂得变通了。你要懂得用智慧去看待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哦，我有手我就能够得清净、得解脱、得出离，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今天你用正见去持这个戒净的话，那或许它是能够把你导向清净、解脱、出离的。但如果今天你说你持得很好，持得很严谨，可是里头是染秽为性，染秽为性是怎么样的？别人不持你起烦恼，那稍微一点点没办法持得很好的时候，自己又起烦恼，这么的执着啊，怎么可能得清净、得解脱、得出离呢？这样可以理解吧？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常看到很多人就是哇，这个比如说我简单讲说持五就好了你看着时间吃饭，这个吃这个饭那吃得多辛苦啊。那有时候身边的可能居士词给你准备了，你起不起烦恼？那脾气还大呢。本来持戒是解脱因啊，可是给你一这么持，变成三恶道因。还有身体状况，这个是时地人因缘。你身体状况不允许，你又坚持哦，一定要持这个戒，是不是戒进取啊？虽然它是佛教的戒，它一样是戒进取。所以把握一个重点，如果你很清楚知道说，我们讲回吃就好了，这个吃会让你呢起种种贪着，你根本也不需要，但是你就会贪着的，会起染着的。那当然你要好好的守持这个部分，因为你守持的话，你能够得解脱、得清净、得出离。但如果说你反省了，你看到了，其实我也不会贪染，我只是把这个身体养好而已，让这个身体健康，能够呢修道，能够学佛。那即使你没守这条戒，他也不会怎么样啊，算是犯戒或者是不好的事情，他不会。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就要清楚啊。那根本上的啊，我们佛教的最根本的戒，其实只有四条而已，就是杀盗淫妄。而这四条里头，讲的是什么？不要杀人。为什么呢？你杀人了，你没办法修行了，这一生你要修行要闻法成了障碍了。所以佛教的戒其实说起来也不难守持的，因为讲杀人的时候是要你不去杀人啊，没有一个人会想去做这种事情，然后呢被关起来，本来可以自由的学佛的却不能了。不杀生，不偷盗，这个很正常啊。别人东西本来就不应该拿，一样犯国法的。邪淫，为什么要去破坏人家的家庭呢？然后妄语，这妄语还是指什么呢？大妄语呢？没有体证任何的禅啊、果位啊，或者是没有见到任何的这些菩萨或者是佛啊。妄称自己呢有得禅定，得什么果位，或者是见了见佛见菩萨， 就是希望自己的名闻利养可以呢多一点。所以你看佛教的戒真正啊，它就是指这么四个，而且是最根本的。其他都是枝末，从这四根本里面呢开展出来。那开展出来就是你有这个问题，你会克制不到，你会因为这些事情起烦恼，你才守。因为它目的只是要灭除你的烦恼而已。所以佛教绝对不是要我们呢盲目的死守某些戒法。好，所以理解了，我们就很容易的掌握这个部分。那净在这边呢是指第一牛狗等净，这个比较常在外道里面看到的啦，一些印度的牛戒，学牛，牛都吃草，然后可能你就专吃生的东西，熟的东西你都不吃这样子，然后狗戒，狗有狗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那你也学它这样子，那变成是狗戒。自霸法，自霸法就是把自己的头发呢一根一根的拔除，然后觉得这样子拔除了会痛吗？会满头流血啊，然后觉得这样子呢就已经在消业障了，这个也是净。然后执三支杖，出外就拿着这个一个像叉一样的东西，那佛教里面也有，佛教也有比如背扫把、背铲子的导师有写出来，这些都是外道的，常见于外道，以为他在持自己的持这个狗的净，或者是牛的净，或者是自霸法，或者是执这个三支杖的时候呢，能够得到清净，得到解脱，得到处理，然后身取定法，身取在这边指的就是数论外道，身取在这边是数论，数论是什么呢？它就跟数学有关，就是把法呢，以这个数，这个数字呢来归纳，来算，算种种法。那你就在想啊，师父，那我们佛教比如说部派里面有好多也是在算这些教法，算这些法，南传也有在算啊，对不对？算几个心法啊，几个设法啊，我们也是在算啊。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数论这个词呢有时候有部啊也被称为是数论的。但这边指的数论是指外道的数论，就是把法用数学的方式来算，构成这个法的基本的那个数字，有多少个法构成这个法，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世间的万事万物的，这个都是属于数论。那问题就来了，那数论外道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学佛法的，尤其学法相宗或者是部派的时候，他们分别种种法术的时候，也不是一样是数论吗？这差别在哪里呢？那为什么人家就外道，我们就正法？为什么又在指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样子？不是的，有部之所以会被称为数论，就是法相中啊，算法术的会被称为数论，确实用的方法是这个样子，就像我们会把法呢做一些归纳，用数字这样子来算。但是呢我们的究竟根本的那个思想是什么呢？趋向无我。而外道呢是实有自性，算到智慧最后他还是有一个实在自体，自有自成的那个自体存在。所以我们跟外道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一边。所以今天你如果学法相宗， 不管你学南传还是学这个一些有部的修法，如果你在学的过程当中，他确实在算这些法，你在算这个法的时候，你掉入了有自信的认知去算这些法的话，你跟数论外道是没有两样的哦。你已经忘记什么呢？今天用这些法术来算呢，是要破掉你对这个和合相的执着。结果你越算越起劲，还是跟人家比赛的时候，你看我算了多少这样子，那就走错方向了。你已经把每一法的最小单位呢，都看成是有实在自信在算，然后再深层想一想，如果每一法都有一个实在自信在那一边的话，请问它会是无常无我空性的吗？它就出问题了。你说到最后还是有一个实在自信在那边呢，你忘记了佛陀的教法是什么。佛陀用这种分析法，佛陀的有些教法不是直观空的话就用分析法，佛陀用这种分析法的目的是要你怎么样破掉这个和合相的执着啊。你对自己的哦，觉得自己长得啊怎么样，这个和合相佛陀用这种分析法告诉你说，其实你不过是什么呢？色受想行识。而且行还可以再分啊，受又分成三受，想又怎么样的想。但佛陀不是要你去追求这每一个法术，佛陀把这些法分析给我们听，是告诉你说，你最后只不过是一个众缘和合的一个和合体。如果这众缘和合体当中出现问题的话，就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也没什么好了不起的啦。所以就用这种分析法的方式呢，破掉我们的执着。所以佛陀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法，所以传到部派佛教乃至于到了法相中为识的时候，到现在我们还是有一些呢用算法术看法术的方式的这些教法。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变成呢是自己就是在那边呢把每一个你看到的算到的那些法术呢落入实质性见的角度去看。因为你变成就怎么样呢，就掉入另外一个执着当中，本来是要破掉你的我执，结果呢你却掉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法执当中。掉入这样的一个法执当中，其实有法执当然也就等于有我执啊。这个之前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今天你会产生法执，那就表示说你的我执还在那边，你才会去执着这些法嘛，对不对？那结果本来学佛的目的，禅修的目的，观这些种种法相法术的目的是要破我执的，结果却掉入法执当中。一掉入法执，其实我执就在那边，我执从来都没破的。越学就越烦恼，越学就变成了越不能达到出离啊。所以数论所以外道也用数论，我们佛教也有用这样子的一个数论分析法的方式，所以大家要很小心。所以我常常讲，我也就常常提醒大家，今天你去禅修，我是随喜赞叹的。不管你跟哪一个禅师、哪一个系统在学，我都随喜赞叹，因为这个确实是重要。但是你去学的过程当中是带着有所求的心去学的话，你错了，这个整个方向搞错了。修行学佛是减法，不是加法。永远要记得，你在追求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不管你追求光、追求佛菩萨来末顶还是什么，这个就是在加法，这个不能够最后达到无我的。你要越学越能够放下，越能够单纯，回到最单纯的自己，你的修行才会成就。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就是要清清楚楚的知道的啊。所以这些不是解脱之因的，我们却误以为呢是解脱之因。又记大自在。 或者是祭，祭在这边就刚才的随祭一样的，误以为的意思，误以为大自在或者是世间主，或者是入水火，入水入火等等，以为这个是升天之因，这个就是颠倒了。所以很多人去祭祀这些天，尤其外道祭祀这些天，杀种种的这个畜生来祭祀这个天，或者是这个追求想要跟这个大自在天呢犯我合一之类的，以为这样子呢可以最后呢升天，但这些不是升天之因。但是大家都以为这个是升天之因。然后入水，入水就在印度到现在也常常会看到，在恒河的那一带，大家都喜欢到水里面去泡，这个就是入水的那种修行法，以为这样子呢自己可以清净，然后呢可以呢变成呢是这个梵天的这个这个可以跟清净的梵天呢在一起，所以他就拼命的在这个恒河里面一直泡这样子，一直在洗澡，一直在泡。那也有呢就是过火啊，就是去烧伤害自己，用火伤害自己啦，或者是跑过那些火啦，这些都是以为这样子呢可以呢消掉自己的业障，消除掉自己的业障，然后呢可以呢升天。业障是这样子消的吗？福是这样子得到的吗？清净是这个样子的吗？这个就要常常这样子呢问自己。所以印度是这个样子，中国呢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不要以为啊这是印度外道才这样子做，其实看看一下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也是这样子啊。用水还比较少了齁，用火的就多了。对不对？这个传统这个民间信仰里面常常呢过火啊，赤脚跑那个火啊，这些都是。佛教里面也有烧指头啊，烧身啊，这些都其实严格说起来都是一个净，戒净的净。你要很清楚啊，不要模仿，不要盲目的。你看到某个大师或者读一些书哦，看到哇哪个大和尚哦烧指头供佛，那你也去烧指头供佛。人家大师有大师的因缘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缘？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悲心智慧啊？佛教的宗教情怀，所以不能模仿。如果说你这样子就盲目的模仿啊，这个大师这样子做，我也要这样子来做，问题来了啊！你是盲目的跟吗？万一你烧到自己半死不活这样子，别人还要照顾你，是不是给大家麻烦啊？或者是你这样子一烧，家里的人、身边的朋友，不但不赞叹，还反而开始毁谤，你看你是不是造了很大的这个罪业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模仿的，不能够盲目的模仿的。人家大师做了过后，激发起大家的道心，赞叹，跟着学佛啊，你做了过后，全部人都来毁谤佛教，还登报纸，上苹果新闻，那全世界的人都在回望，哦，原来你们佛教是这么恐怖的，谁敢来学佛？你看是不是因缘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不能够随便模仿，这个都变成什么呢？净了。好，那很多时代，有些时代的一些大师会这样子做，会这样子做，比如说烧身，或者是烧指头，这个大师都有在他那个时代的因缘底下做的。比如说一些战乱，他要捍卫一些事情，所以他才这样子做。所以最后呢换到的这个结果是好的。啊，我们不会，我们只是模仿啊，这个大师这样子烧我也来烧，出问题。就变成是什么呢？借进去了。好，那所依蕴 就刚才所讲的，就是你在持这个戒、持这个净的时候所依之运，就是我们有了五蕴身心，我们才会搞这些怪啊，才会做这些怪啊，哦，才会作怪哦。清净者、解脱者，还有出离者，这边有解释哦。清净就是说，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个无间方便，这样无间就是没有间断的去修行，方便就是这个变成一个修行，希望得用这样子的一个不间断的修行呢，得到清净，就是这边要讲的清净。可是随即为清净，就是误以为这样子可以得到清净，以误以为这样的修行、这样的方法可以给自己换来清净，这个是颠倒了。那解脱呢也是一样，以这样子的一些方法呢，希望自己能够解脱种种的烦恼。可是如果你是落入戒禁取，是染秽为性的，盲目的用恶见的，结果你一做反而不能够解脱烦恼，反而给自己呢换来更多更多的烦恼，或者是给身边的人呢带来烦恼，那就错了啊。出离也是一样，本来修这些种种戒法或者是净，是希望自己能够出离，远离啊，能够远离啊。可是哎，我们一修，因为恶见，我们只是盲目的跟从啊，染秽为性，所以呢，结果本来是可以呢出离的，反而又陷入了这些烦恼里面啊。所以它的业用是什么呢？当我们有戒禁取的时候啊，就会怎么样？让我们呢升起无果的贪饶啊。什么叫无果的贪饶？贪饶在这边就是突然的、毫无意义的。我们就这样突然的、毫无意义的，而且呢没有呢真正的效果出来。本来希望得到清净，本来希望得到解脱，本来希望得到出离，甚至本来希望得到升天，结果突然的、毫无意义，根本得不到这些哦善的果哦正的果，而且还会怎么样？疲苦所依，越修越疲累，越修越烦恼，越修越不自在哦。有时候自己不自在还不要紧，还要影响别人也跟着不自在，还要限制别人。所以学佛法、学戒是个人的事情，看回自己的身心种种状况因缘，哦，然后呢，顺着自己的身心状况的因缘，哦，看自己要对治什么烦恼，哦，然后呢，好好的去，哦，为自己呢安排这样子的一个戒法呢，来把自己的烦恼给去除。那别人不守持这个戒，你不要起烦恼，也不要把自己所持的戒呢套在别人身上，跟着哦，你也要跟着我这样子，你会给别人带来烦恼。就戒看自己的，所以我们常讲戒就好像一把尺，这把尺不是拿来看别人，是看你自己。你觉得你有这个烦恼需要对治，那你就把这个戒呢好好的用在你身上。有一天你已经出离了这个烦恼了，你就不要再死守这条戒了，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学佛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不是越学越苦恼的。什么叫无果贪饶？这边也有解释说，哦，因为你不能够达到出离，出这个苦，反而更苦，所以叫做无果贪饶，突然没有意义。所以把这一整段做一个归纳，哦，这个你们要做笔记了，在旁边画一下，就是非因即因了，不是出离因，不是清净因，不是解脱因，你以为是出离清净解脱的因，这个叫非因即因，不是那个解脱的因，即就是误以为嘛，误以为是清净的因，不是解脱的因，你误以为是解脱的因，不是出离的因，你误以为是出离的因，四个字而已，非因即因。好，非因即因呢， 分下来两个部分，一个是升天因，一个是出苦因。你再画你的表啊，非因即因，两个差啊下来，一个是什么呢？升天因，一个是出苦因。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呢？因为这段文里面，即大自在，即世主，乃至入水、入火等等，这个是在讲什么呢？升天因还是出苦因啊？升天因。所以有些人他持戒持净是为了升天，他还没有想到要出苦，还没有想到要出三界的，他只是想到我要升到天上去过好的生活，他只是这样子而已。这个是升天因。然后呢，出苦因或者是出三界因，你苦在旁边也可以写三界，出三界因。下面谈到出三界因或者出苦因，分成三个角度来谈。一个是什么？清净，再来解脱，再来出离，从这三个方面来谈。所以今天我们谈我要出离、我要出苦，我要出三界。你怎么出三界？有三个面向可以让你了解这个出三界出苦的概念。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清净。你要越学越清净。再来，你要越学越能够趋向解脱，而不是越学越把自己呢捆绑在里头。你怎么样出三界啊？然后第三个是出离，要越来越远离，而不是越陷越深这样子。所以这一段文，戒禁取这一段文里面呢，其实就是要传达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一个人他落入非因即因的观点当中，不是升天因，他以为是升天因，这个是戒禁取见了。不是出三界的因，他以为是出三界的因，非因即因，这个就是戒禁取见了。然后出三界的因，又可以从三个面向来帮你理解什么叫做出三界。我们再重复一次，这三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清净，一个是解脱，再来就是出离。那这样整理呢，你就对这一段呢，很清楚的可以把握它里头的一个重点了。所以讲到这边呢，我们就把这个五种不正见、颠倒见呢说完了说完了。那根本烦恼里面呢，还有第六的疑，这个就被漏掉的哈。它占的篇幅也很少，所以呢就把它给漏了哈。好，那疑在188页。什么是疑呢？疑是怀疑嘛，什么是疑？而且疑是根本烦恼，就是对于这个地、宝、等怀疑为有为无，犹豫为性不确定，犹豫怀疑这个等呢包括什么呢？包括业跟果。所以你只要对照回谈性心所，性心那个心所的时候，还有呢不性心所，不相信的心所的时候，性心所在88页，不相信的不性心所在215页，你可以标在那边呢，以便你以后呢可以再重新再对读。在谈性跟不性心所的时候啊，那个范围，你相信的范围是什么？你不相信的范围是什么呢？都离不开四样东西，就是什么呢？业、果、地、宝。你对业、善业、恶业不相信，人需要造善业的吗？人需要做人不可以做恶业的吗？对这些业、善恶业你不相信，当然也包括不动业。对于果，造了善业一定会有善果吗？造了恶业一定会有恶果吗？ 不相信，或者是你怀疑，怀疑的话就是疑心所，你不相信的话就是不信心所。地，四地，对四地的道理不相信，苦集灭道，这里头都有因果关系，可是我们不相信。或者是我们对于人家告诉我们的这个四圣地的道理过后，我们怀疑，确实有些人怀疑，那这个就是疑心所作怪了，还有就是宝，三宝，佛宝、法宝、僧宝，世间上啊，我们所有世间的这个宗教啊，有些是信人，有些是如果不是宗教的话，比如说一些哲学的话，它是信法，法就是理则道理的东西啊。所以，当我们谈信仰的时候，当我们谈信仰，我们世间的所有人，不要讲那些没有信仰的了哈，一般上有信仰的呢，都不是信法就是信人，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说一神教徒，一般上都是信人，信他们唯一的神，这个是信人。那另外还有一群人呢，是信法，他要看什么呢？理则法则，一般哲学家都是信法。那世界怎么形成？如果今天你是信人的，世界是我们的神造成的，这个是信人，他这样说法就是这个样子啦。那如果说是一个哲学家还是怎么样，不信人的，他信法的，世界的形成可能就是开始的那么一点小黑点，然后呢起了大爆炸，所以呢世界形成了。他不从人的角度来谈，不说啊有什么人在创造这个世界，而是有那么一点，或者是那么一个风，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最后世界形成了。这个是站在法的角度来讲的。所以世间上有建立信仰的，会建立一个信仰的，不是信人就是信法。那请问佛教是信人还是信法？信法的话你可能就偏向太理性了，你信人的话你就偏向太感性了。佛教是什么呢？情志合一的宗教。这个情志合一啊，这个情感跟理性不能够偏，所以佛教讲中道不落边的。这情感跟理是不落边，佛教不是空口说白话的。就单从我们佛教最基本最根本的教义里面呢，就看得出来，我们最根本的就是三宝。这三宝里头呢，有人有法，看到佛教的厉害吧，他不要你信人，佛没有说你就要信我佛就好了，没有，或者说佛说你信我的僧伽就好了，不会。除了佛跟僧以外，代表人还要信什么呢？还要真理，还要有法，情感跟理智要合一，情志合一，不会偏向感性，也不会偏向理性。所以三宝，这个三宝不要小看它，不要小看它，它里头就已经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教的一个方向，学佛人的一个方向。如果今天你学佛到今天，你还在觉得说学佛就是信人，你错了；或者是学佛就是在信法，你也错了，因为落边了。人法要合一，情志要合一，你才能够越修有一天呢，到圆满成佛。所以今天你偏向太感性没有关系，你偏向太理性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我还没有成佛嘛。但你要清楚自己到底是偏向感性的还是偏向理性的。如果你偏向感性的， 你去记得自己要努力，这一生或者生生世世要努力的，就是把自己的理性慢慢的培养起来。有一天你的情感跟理智能够合一的时候，你才能够贴近圣者的那个阶位啊。啊，如果你发现说你自己是太理性的人，啊，那你就要怎么样呢？加强你的情感的部分啊。这样你才能够最后呢情志合一、哦、所以宝啊，三宝、哦、不要小看它、啊、它就是有这么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内涵在里面。以为人、哦、大家以为说、哦、你要我们来信这个三宝好像很迷信这样子，不是，它里头传达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不是盲目的相信的。只要随便问一个人，你是一个比较偏向感性的人还是偏向理性的人，然后你赞同感性的信仰还是理性的信仰，你就问一下你就大概知道了。而我们佛教就是感性跟理性合一的。你喜欢感性的呢，还是喜欢理性，还是你喜欢情感跟理智合一的？情感跟理智合一，处理事情跟别人就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太感性的人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然后就越陷越深，自己呢也本来是要去帮人，最后呢跟人家抱着一起哭了，爬不起来了，这个太感性了嘛。理性的话呢，就人家都哭得半死，人家都悲惨的要命了，然后就很冷漠无情的，什么都不处理的。所以你说今天偏向太感性，偏向太理性呢，都没有人会赞同的啦。因为这两种人都缺乏了一些智慧，所以事情都会处理的不圆满。可是佛教学三宝，皈依三宝，这不第一堂课就皈依三宝，就已经提醒我们，做人呢就要情感跟理智合一。每一件事情你要处理的时候，不能忘了感性的一面，也不能忘了理性的一面，情志合一的去处理，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好。佛教的宝，佛教的三宝之所以为宝，就在这一边、哦、好。所以呢，对于一个人他对于这些业果地宝还有怀疑的话、哦、那这个就是疑心所在作怪了、哦、疑心所在作怪，他的业只要有怀疑的话，就不容易生长善法了。告诉他善业要做，有善果他都不相信，跟他讲四谛他也不相信，他就怀疑怎么可能增长他的善法呢？所以只要有疑在那边呢，不生善法、哦、所以疑跟那个不信的关系是什么呢？疑是根本，要记得、哦、疑而不信，不信是大烦恼来的，大随烦恼来的。所以如果你要进一步去了解说疑跟不信的关系，开始呢先疑，后来可能不信，所以疑是根本烦恼，不信呢是大随烦恼。好，那我们呢终于呢把这个六根本烦恼呢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哦、那么大家休息十分钟，还是休息之前我再用一分钟把后面小节的部分稍微讲一下，因为才问两句话而已，把它讲完，那下一节课我们可以进入小随烦恼的部分。你们看189页小随烦恼的部分，讲到烦恼呢有两种，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具身的烦恼，具身就是从过去这样子就带来的，这个叫具身，你这一生这样子具身的。那另一种呢归纳为什么呢？分别起的。所以我们有分别起的烦恼，有具身的烦恼。那在这十种烦恼，十种根本烦恼为什么变成十种呢？因为不正见的部分呢分成五个，这样可以理解吗？本来就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嘛，六个根本烦恼嘛，本来是六个根本烦恼，可是不正见的部分呢分成五个，所以变成有十个根本烦恼。那这十个根本烦恼里面呢，邪见、 见取还有借进取还有疑这四个呢，只有分别起，把它记起来啊，就是在189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啊，有四个呢是只有分别起而已，因为分别才起的烦恼，其余的六个贪嗔痴慢沙迦耶还有边执见呢，这六个呢，有些是俱生，有些是分别起，它通两边啊、哦，所以这个是因为导师刚好这边有论文这边也有提到哈、哦，所以呢，稍微跟大家就这样子讲一下啊、哦。好，你如果说记不起来也没有关系啊，总之一看到任何烦恼升起啊，这个就是要对治的啦。啊、你不用在那边再想说啊，这个到底是分别起呢还是俱生这样子齁、哦。啊，反正它已经升起了，就是要给予对治，不要让它越滚越大齁、哦。好，那我们稍微休息十分钟，然后再回来呢再上这个小随烦恼的部分。